您现在收听的是《后浪》，我是主理人 Mabel。本节目旨在和听众一起探索 Web 3社区的发展，对话嘉宾包括项目运营者、投资人、其他生态系统参与者等，并将特别关注于亚洲的 Web 3社区，连接东西，做最有温度的 Web 3对话。你就放心，这个后期你就交给我。
什么专业？专业的。
虽然不是专业的。
OK，OK，好。
对，因为我前两天还在插个闲话，就我前两天还在那个汽水的，你知道汽水吗？汽水的创始人是以前小宇宙的 co-founder 吧，应该是。
哦，汽水是个 app 啊。
对，是个播客。
哇，你竟然还汽水，我这。
广东人，不是，
你这个广东人，
北京人，
北京人，
北京人，我妈是北京人。
半个北京人。
哦，你妈是北京
人。我妈是，我是真的半个那个。
Okay,
对对对，
okay.
汽水，不能说汽水有点奇怪。
那我们上海人说普通话就是汽水。
我是要说，他就说他一听就知道那个是我自己剪的。我说为什么？是因为气孔，你知道气孔是什么意思吗？就是剪和剪的中间。他说不是，是因为前面那些留下来的。一般如果专业剪辑都不会，就他都不会把前面的那些哈哈哈哈哈给留下来。我会留一些。
哦、
对。好，我们进入正题啊。今天我已经很久没有三个人来录播客，所以还挺兴奋。然后对这两个嘉宾其实都是之前请过的，但是其实先说支线吧，支线是在五十一说的第38期的嘉宾，所以我还特意去查了一下到底是哪
期数
啊，哪一期哪一期。不是，主要是因为前一段时间有不少投资人对你非常的慕名，然后都、
哎、
对对对，然后来问我是不是认识，然后我就说来你去听一下这期播客吧。
不是，但我觉得那期可能能把投资人给砍晕吧，那期讲的东西。
对，
是我的毛病啊。
没有，
你讲起来就那个。
然后立新这边就不用过多介绍了，之前也是我们就是后浪的前面第6、第7期的嘉宾。对，然后今天就为什么请他们两个一块聊一聊呢？主要也是正好最近大家在热议这个资产安全这个问题，然后可能他们两个做的事情在某一个点上，我觉得都很有意思，就是一方面是要希望追求资产安全，但另一方面也希望能够去增强用户的这个使用的易用性，或者说对吧，你能在协议层的这个互操作性上有一个体验的大幅度提升。那么今天我们就进入正题，请两位先自我介绍一下，然后不用说太多啊，因为其实听众也可能会去听之前的，但是就可能简单介绍一下你们做的东西就行了。要从支线先来。
好嘞，那个大家好，我是支线。那个我们做的事情就 UniPass 啊，就简单来说就是能够让更多的 Web 2的用户能够无感的进入 Web 3啊，在这个过程中呢，就由我们把这些底层复杂的东西都给你处理好，不管是安全呀，还是非托管呀，还是这些怎么说呢，非常 Web 3的东西啊，我们都保留。但是呢，体验上我们就把它做的跟你们平时用的 Web 2的东西一样啊。那我们认为这个就是下一阶段就是 Web 3真正要发展啊，这是必不可少的事情。那我们就来解决这个问题。好的，
大家好，我叫刘立新，然后我是 AKA。
老渣
，是茶吗？
那个
茶，
渣
茶
茶。
大家好，我是刘立新 ，A.K.A. 老茶，然后 credit to Mabel
茶总。
对，因为 Mabel 说我特别喜欢吃瓜，所以叫我老茶。然后他自封小茶，其实也没好到哪去。
那我只能自封阿聂了。你知道瓜神吗？知道
什
么？
会，你是被我们吃的那个吗？
不是，阿尼亚是更牛逼的人。会后我跟你们讲。
OK。然后那个我做的是 Keystone 的硬件钱包，然后我们跟其他硬件钱包很大的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把我们的硬件钱包跟其他的大量的软件钱包做整合，然后这样给用户带来一个更好更完整的一个体验，这个是我们很大的一个区别啊。所以我也亲历了上周的这个 Solana Hack 的这个事情啊。然后我们公司另外一条主线呢，是我们现在也在深入到 MetaMask 的生态，因为 MetaMask 在发展它的第三方开发者生态，然后我们也在那个生态里面现在在做一些事儿吧。这可能都没跟 Mabel 提过这个事儿。
你跟 MetaMask？
对 ，MetaMask。
哇，他现在 MetaMask 的第一怎么说代理人啊，这个很强。
我知道，但是他上次在播客就说了，他上次还说跟 Phantom 有合作，现在也不说了。
那还是不一样的。MetaMask 的这个
调整优先级好吗？
我们也在立新也帮我们引荐了，然后我们再帮 MetaMask 做这个 Seedless 的方案。
MetaMask，、
哦、真的，
你可以理解 MetaMask 现在开放了 API 出来，然后就像你在微信上面做小程序一样，可以做基于 MetaMask 的小程序。
对，
那这个听起来下一期应该请 MetaMask 来聊一聊。
可以
可
以，我可以帮你请一下，我可以帮你请一下。
对，因为我感觉他们之前不是很在意亚洲市场，所以感觉是一个挺不一样的转变。
对，
他们三次的人都很佛呀。
对，是的，是的，是的，是的。Anyway， 我们可以拉回到这个今天的主题。
没事，其实我以前五十一说会比较按照议题来走，但是波浪会相对
浪就浪一些，
放飞一些。
太好了，太好了，
但不要像这个李阳那么。
那个是另外的方式，
另外的风格，对，
对，什么鬼？没有，我是说，在我们讨论我刚刚说的这个两个点啊，就安全和易用性的这个平衡这个问题之前，刚刚之前你其实只是比较浅层次的，没有进入技术的层面来讲了你们是什么。但我相信你可能在最近跟投资人沟通的时候，肯定会有很多人问到你们，比如说跟 Taurus 的对吧关系，或者说是有什么不同。我很好奇你是怎么回答这个问题的。
Okay. 其实昨天还被问了啊，这个也是，
你可以先说一下 Taurus 的
okay, 对
怎么 work 的。
Taurus 大家可能新人可能没听过啊，他们现在改名了，叫 Web3 House
啊，
对 Web3 House， 对，毕竟当年还是对吧？对，我先简单讲一下 Taurus 吧，因为我其实这是一个很怎么说让我这个敬佩的对手，他们做的人很好。他们一开始起这个名字的时候，就是说他们想做洋葱网络的一个用户基础设施，然后呢，他们发现最难的点就是怎么能够让大家都拥有一个 GPG 公钥呢？这个事情是其实是互联网这么多年啊，就是一直没有解决的事情。正好有个小事情，就前两天那个 Mirror CTO 说这个钱包更好，邮件这个应该被干掉了。这个事情其实有一个点，我不展开讲。有一个点就是说，像钱包去签名登录这种东西，就是用非对称密码学来做账户，而不是用密码来做账户这种东西，不是区块链首创的啊。这个东西在区块链很早之前就有，大家都尝试用过。其实最早的那个 Web 一，对吧？那帮极客们，他们才是最推崇这一套东西的。
嗯，
他们不光说架构要去中心化，他们用户端也要去中心化，对吧？
嗯，
其实邮件本身就是个去中心化的协议。
对，
对。但是呢，为什么没有成功？就是因为用户门槛太高了。
嗯
，Taurus 他们的愿景就是我能不能做到一个让人人都能更好的管理一个 GPG 公钥啊？所以他们给自己起的名字叫 Taurus。
嗯，
这是一个，反正是我听来的，听他们创始人讲的这么一个事情。
那很酷啊。
对对对对对，这是很好的一个愿景。
从网络开始做，那很酷。
对，这件事情其实跟我们愿景很像的。就我有时候会经常讲，就是一般不会跟这个非技术背景的讲，我说 Unipass 其实实际在做的事情叫 DPKI 啊，就是去中心化公钥基础设施，思路是类似的。怎么能够让大家能管理这种非对称的密钥？因为大家知道 Web3 的叙事是 ownership， 那你没有非对称密钥的话，就没有 ownership。
嗯，
那所以你怎么让大家都能有能力变 owner 是变 owner 呢，对吧？那你就需要这套设施。
嗯
，OK， 这是一个前提。然后呢 ，Taurus 也是比较早是去使用这种密钥分片的技术，相当于把自己做得非常复杂，但是为了给用户提供更好的体验，这也是我特别喜欢他们做产品的方式的地方。
嗯
啊，我们也是这种思路，就是就像咱们现在用的这个 Web 二的东西，其实很多密码学、很多底层的安全的东西，咱们是感觉不到的啊。这么多年互联网发展基础设施把它做好了，所以我们才能用得这么舒服。
嗯，
对，所以说了这么多呢，就是说我觉得他们做得非常好，但是他们的问题是说他们的方案出来的时候因为时间点或者各种各样的原因，他们是选择的纯密钥层或者说纯链外解决方案，就他们
是的，
他们做的是一套你可以说离线基础设施啊，就是我用密码学也好，用一个托管网络也好，对吧？我用一些机制，包括这个 OAuth 登录，把它拼成，把这些基础设施拼成一个用户用，谷歌用 Twitter 直接登录就能获得一个以太坊地址或者其他链，其实也行啊。这么一个基础设施。
对。
对，然后它的这个体验其实算是，就是把那个体验和产品的怎么说呢，安全啊各方面都做了一些权衡，但是还是那句话， 你没有办法在这个层面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啊。就这是谁说的？爱因斯坦好像是啊。就当你在气氛突然回到了作文，高中作文是吧？
像两个小学生在听老师。
好像是爱因斯坦啊，如果错了，反正大家打脸就好了。就是说，当一个问题你在一个维度上无论如何都很难解决的时候，
你需要另外一个场，
你应该换一个维度去解决它。啊，就是说，为什么说特别难解决呢？比如说 Taurus， 他的这个密钥，对吧？他的密钥就是用神秘尔来做啊。然后他每次从他的节点方去读取密钥的时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这个漫长导致他不能每次前进都去读，所以他们就被迫在前端缓存了这个 C， 但是写到了 session storage 里面。
对
啊，那这个就偏技术了，也就是说他在浏览器里写的私钥，那么写入这个事情你就不知道浏览器是怎么处理的。前段时间 MetaMask 出过一个 bug， 说不是 bug 叫漏洞啊，你如果展示过，就是在 MetaMask 里展示过你的助记词，那这个时候你要小心，你可能已经暴露了你的助记词，因为一展示它就给写到缓存里，一写到缓存就写到硬盘上了，如果你的硬盘没有加密，那就会被别人读到。之前可能讲这个大家都觉得哇这个不可能发生的，对吧？但最近咱们刚才也讲了 Solana 这些事情出了之后，其实丢密钥这件事情离我们并没有那么远。
所以总的来说就是 Taurus 的机制不够安全。
对，不够安全是一个啊。第二个就是说怎么说呢，就在去中心化或者说非托管这件事情上吧，就是他们现在在极力的往这个方向去做。
对，
他们之前其实做的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案，你有这个Google 能登上去就登上去了，也不用你做太多额外操作。但是他为了保证自己没有那么托管，他就加了 TK 方案。那 TK 方案其实对用户的要求就变高了，那用户要么得记住一个密码，要么得保存一个助记词。
啥是 TK 来的？
我忘了 T 啥意思了。总之就是现在就是你有一个相当于2-4的这么一个安全模型在这边、
okay.
用户这边需要保存两个东西，这两个东西不是说用户就能那么容易保存到的，所以说还是有一定几率会丢钱。对，然后再有一个大家可能会常问的，就是站在用户角度，就是他们也用邮箱的登录，你也能用邮箱登录啊，你们两个这点区别是什么？这个区别就是说，就他们用邮箱主要还是用 Web 2的用法，
对，
就是健全啊，邮箱验证码或者说这种 OAuth Google 直接登上去。我们用邮箱或者说我们用的其实是邮件协议，我们用的是邮件这个协议本身自带的密码学。就在我们这儿你可以理解为在 Taurus 那边邮件是发给谁呢？是发给 Taurus 了，或者说发给一个服务器了。但是在 Unipass 这边邮件最终是发给谁呢？是发给区块链，最终是要发到链上合约里面去的。这种感觉就不太一样了。对的，我们其实是相当于把邮件这个互联网最古老的协议也是最大的协议给它嫁接到 Web3，从 Web 一的 Killer App 直接给它引到 Web 三，然后继续在 Web 三里发光发热，基本上这是我们的一个做法。
其实你刚刚说到这个，让我想到去年大家一直都就扯得稍微远了一点啊，但就是去年大家都在讨论跨链解决方案这个事情，就是其实你看，不管是像 Thor Chain， 包括 Multi Chain， 对吧？就原来的那个 Uniswap 的那个，然后改名叫，还有一些其他的这种依赖于文件签名或者 POS 的，但其实你的安全仍然都是建立在这个链，你安全假设都是建立在这个链本身上。但是如果就是等于是你的共识，你必须要有这个共识，如果你没有就崩了的话，那你可能就不行了。因为它包括像今天这个 Axler 也是一样的道理，就是都是通过你几个节点来投票，但是其实你的安全保证都还是在这个链上。versus ZK 的方案的话，ZK Rollup 的方案实际上它是通过数学的方法去验证，然后再有一个外面的委员会来进行判断，只需要判断这个结果，对吧？是否是合理的？就这个稍微扯有一点，但我觉得你刚刚说的这个其实就有点像，这个我刚刚举的这两个例子对比的这个逻辑。因为对嘛，本质上就我不去阐述，因为我觉得再讲就可能有点深了，就是可能会。我们的语言表达不够能够表，但是我觉得一个很核心的点就是可能在过去的这3-4年发展出来的很多这种解决方案可能更多的还是不够非托管，或者说还是比较依赖于多就是多重的这个
因为大家没什么办法，就是在这个层面上它最好也就解决到这样了。
客，是，但是就是我觉得可能当时就是基于那样时代背景，也有一个原因是，毕竟大家还是要追求用户体验
啊，对，
你就会发现可能现在最好用的桥仍然是币安的桥，或者是 FTX 的桥，
嗯，
就是他会可能甚至有些人会觉得说，那我如果要选一个 POS 的桥的话，那我为什么不就干脆这种托管，因为本质上其实没有什么太明，尤其是你这个 POS 里面的可能节点大家互相认识的，
是是，
就没有，对吧，
哎，这个纸一捅破很多是你的讲的
怎么没有，所以反正对，谢谢你刚刚讲啊，就是其实我觉得可能我如果要去介绍你们的话，可能我会说是一个私钥管理的工具，或者是叫协议，
或者产品化来讲的话，就是 Web3 账户可能好一点。
对，
这个话题，反正后面如果我们能聊到这个话题的话，我再讲一讲我的想法。
但就是如果说是你是这个私钥管理工具这个事儿，可能别人会觉得你 to B 了，所以就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很 tricky 的一个点。
是，现在就是因为生态现在发展的这个状态呢，你也很难说是。就 to B 或者 to C 的这个选择是什么？这个反正对，这可以作为一个话题来聊啊。
嗯。
但我想补充一点，就你刚才说的，为了用户体验的这件事情，这个我觉得 to B 上其实问题不大。就像你说的花脸桥，其实大概率他 to 的还是一些专业人士。但有一点就是，你像最近 Near 前段时间他那个把那个 email 啊这个备份关掉了，那个其实原来呢，就是我当时看他们的钱包，我就说哇，这不是裸奔吗？对吧？这个直接把注意词发到邮件里面。这都不用有邮箱的这个登录权，我只要是个插件能扫到你邮件，我就能看到注意词。
对
啊，甚至短信你知道吗？短信里直接发注意词，但是它是为了体验妥协，但是妥协都有点过了。
那是啊。
对，所以就是像我们这种做的这种产品呢，它就没有办法，就不可能往这个方向去走。就是体验很重要，但是底线也很重要。要不然的话，体验虽然好，但是就一下咣当，对吧？就什么都没有了。所以这个其实对我们来说，就是我们主要的脑细胞死就死在这个地方，就是想尽办法去把这两个事情都做到。对，
对，你发现 email 这个协议这个事情，确实这个有些细节是在那个第38期的51说里面，他其实提到过，
对，
我们就不要
再讲的细一点，
重复了。但就是我觉得，就关于因为今天这个，我觉得很多可能会围绕安全来讲，
okay.
所以我就想进入。我前面说的那个话题就是关于安全和易用性的这个平衡，就是在这个行业里面，可能很多人他会觉得说，对吧，资产的安全和交互方面这个事儿不太能够相容。比如说你 ledger， 就是有人开玩笑说，对吧，你用 ledger 可能充 NFT 都慢一点，因为你还要狂点，然后那你可能跟别人比的话，你手速就拼不过了，然后那你这个，对吧，可能就抢不到白名单了什么之类的。所以很多人觉得这两个点是相悖的，然后我觉得你们两个做的东西在不同的维度上其实是在回答这个问题，或者说在针对这个问题有一些可能有自己的表达，我觉得做产品也是一种表达嘛，对你某个事情的看法，所以能不能从你们各自的角度来展开谈谈，要不你先例行。
好呀。我自己其实觉得，首先从本质上说，易用性和安全永远是一对矛盾。因为任何一个，就有一句话叫做世界上最安全，比方说你要创建一个钱包，最安全的一个钱包就是没有任何人能够 access 到这个钱包，那最不安全的钱包就是你把这个钱包就注意词就放在网页上，用网页当一个钱包来用，那样肯定是不安全，但它效率肯定是最高的，所以这永远是一对矛盾。然后我们的方法，其实我们跟知县很大的区别就是，知县跳出了原来的那个圈子，在思考一种全新的一种模式。然后呢，我们是在原来的那种 old school 的方式，就助记词这样的 old school 方式里面寻找一个最佳的一个解决路径。所以我们的解法呢，一个就是，我们通过二维码，当然二维码它在我们看来它也是一个，就是永远没有完美的方案。如果你做产品，就大家都知道永远没有一个完美的方案，总是有妥协的。像二维码就是在移动端的体验它会远远要好于在桌面端的体验，然后但是我们下一代产品应该就可能不止二维码，连 USB 或 USB 或者蓝牙全部都会加上去。然后另外一点就是我们就是把那个硬件钱包加上了一个很大的屏幕，这个 versus 这个或者说对比 Ledger 那种小屏幕，这个是本质的一个区别在用户交互上。而且我们在这个产品的 产品的这个 design philosophy 或者说这个设计原则里面有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交互应该是安全的一部分。就是我们你回看过去，因为 Ledger 是2016年推出到现在六年时间，然后这六年时间你看所有的博客所有的讨论也好，大家其实我们说一年钱包在讨论的安全都是 technical security， 就技术上的安全，我怎么用一个安全芯片把这个注意词锁在里面，把死角锁在里面，但其实没有人在讨论 UX security， 就是交互层面的安全，这个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现在主要在打的一个地方。然后这交互就两个层面，我刚才说一个是产品本身的交互，最大的改变就是大屏幕带来的变化，然后还有一个交互也很重要的，就是你的硬件钱包跟别的软件钱包之间的这个互通性啊、interoperability 或者叫 composability 或者 compatibility， 这个对我们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对用户来说他不需要去适配一套，他不需要去适应一个新的体系去玩他的这个链上资产，他原来在 MetaMask 上就能很熟悉，然后搭配一个我们这样的硬件钱包，所以这个是我们现在在寻求的解法吧。对，就是还是在原来的那个，但说实话我自己因为我也经常跟知县聊他的一些项目状态嘛，我自己对未来会变成什么样我也不确定，就是你这种 old school 跟 new school 的方式最后会变成什么样我也不确定，因为 old school 也有 old school 它的好处，一个最显然的好处就是你的助记词它的 compatibility 是做到极致的，就是说你可以任意的迁移到另外一个钱包方案，比方说今天你用 Ledger 很不爽，你实在不爽，那很方便，你买一个 Keystone 然后助记词导进去，所有东西都是无缝的，但是这些 new school 的方式呢，它确实带来了体验，就是任何方案都是有 trade off， 就没有任何一种方案是最完美的，所以然后话又说回来，其实像我们硬件钱包也能够跟支线的方案去做整合，也是有这样的可能性的，对，都是有可能成为它的私钥管理的一部分，对，所以还蛮有意思的。然后我也蛮期待五年以后这个安全、用户安全、资产安全、私钥管理会变成什么样一个状态。
支线有什么想补充吗？前面其实你已经说了一些关于这个平衡的问题。
对，这个就是我先讲讲 Keystone 吧，因为当时我其实看了 Keystone 我真是眼前一亮，你还记得当时那个场景吗？就是在遥想了那个他搞的会上面认识的，然后我当时
会啊，
就是那个现在叫源于礼用嘛，
我知道是在酒吧里那次，还是在那个
在之前
中山公园那个办公室那里，
应该是在办公室那里
啊、哦、对对对，
我当时就是
你当时要 challenge 我一堆问题
我后来也没少跟你们提问题
对，
然后我当时是觉得一个是二维码，这个是真的是太，因为我作为一个很硬核的人，我觉得哇爽爆了，对吧，这个图片传输效率又高，
AirGap 你说的这个是、对吧，
对对对、
对，
然后后面呢就是能摁指纹签名啊，这也是我当时用 Ledger 最不爽的地方，
对，
Ledger 有时候你需要记住你该摁多少次按钮哪一下，然后双击，对吧，就摁右摁四次还是五次，然后咔，因为你要抢东西你要快嘛、
不是 Ledger 最痛苦的其实是它那个 USB 口经常会接触不良
我还没有那么高强度使用、我还没用坏，
因为那个 USB 口你经常插拔，它里面那个pin角就会出问题、
此处应该问喵叔
他们一买就是一大堆，我记得、
如果你这个插拔的特别多，对吧，然后接触不良，或者说它那个口会松动，这些都是硬件品控的问题其实、
okay.
对、
okay.
所以硬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东西，
对
对，你说回来，反正就是那个东西一接触不良你就要重新输入PIN，那个就
是我反正之前，而且输入PIN很危险，你每次输你都很担心、
对，
因为对吧，你后面现在举头三尺有海康威视嘛，对吧，很害怕的
你这都什么梗什么烂
所以我跟你讲一定要搞个 Crypto 脱口秀，大家
有没有发现他就是可以
烂梗这边都是，
那挺好的呀、
挺好的，
今天这么热对吧，凉快一下，对，艾乐美回来这个主题，就是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平衡的比较好的一个案例啊，就当然以后你们还会继续去做，然后站在我的角度就是确实因为我是理工科出身，就计算机出身嘛，对吧，我知道什么事情都是有边界的，这种时候
对
你作为一个产品的话就是更是一样的，但是你知道现实是这样的不代表你要放弃你的追求，对吧，你可能总是能找到一个方法啊，这是我一直就是不放弃的这个原因，其实这次我们这个产品有个突破嘛，之前 其实五月份就两个多月以前啊。为什么？因为我们营业邮件这个方案是需要这个 RSA 支持的，然后 RSA 在以太坊上跑不动，这是一个几乎是行业共识啊。当时反正我们之前也做过调研，但是呢就没想到就有一个非常隐晦的隐蔽的 EIP 能够让这个东西数量级提升，效率提升两个数量级。那我觉得这就是不死心嘛，我就是不死心啊。所以我觉得这种这个就刚才说的这种 dilemma 对吧，两难境地，其实是你一定要一直想着这件事情，然后看看行业是不是发展到了一个哎好像是可以解决了。
对，
就比如说之前，就比如说咱们拿移动互联网举例子，
对，
你那个2003-04年，那手机也不好用，都是全键盘一个小屏幕，网也很差，
对，
电池也很差，什么都很差，你根本想不到任何就是移动互联网有戏，所以很多人当时
对
就觉得这玩意儿不可能发展起来的，
对
啊，但是对吧？随着网络2G、3G、4G，
对
啊，这个手机从功能机到这个简单的智能机到 iPhone 这种跨时代的交互出现，大家的上网范式从断网是正常状态变成联网是正常状态，这些范式迁移，如果你不作为一个一直不死心的人，一直去想、一直关注的话，
对
这些事情都已经放在你面前了，你可能都意识不到，时机已经来了，
对
啊，这就是为什么其实还有人问我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个时候你又开始想做智能合约钱包？之前不是死了一批吗？
对
吧？我说先烈们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这个踏坑的经验，但那个年代大家想2018-2019对吧？到2020这段时间，一个是 EVM 就是以太坊，没有别的链，
对，
以太坊的gas费在 DeFi 三面又爆了，然后场景当时又只有 DeFi。
对，
那不管是从产品定位，对吧？因为这叫什么，用的会用的不屑于用，啊，这个有需求的用不起，
对，
是吧？就我是一个很牛的人，我自己管私钥管的飞起，我不需要用这种东西。但是我要是一个小白，我用的话，我用不起，很贵，啊，就很尴尬的一个定位。然后gas费又贵，然后场景又有限，所以那个年代，到后面很多这个钱包做不下去了，啊。但是事情变了呀，是吧？到现在 EVM 咱们现在用的最少的可能是以太坊。最多的都是一些各种 Layer 2，甚至未来的 ZKEVM 上，它已经是一个行业标准。那第二个就是这个带来的是一个是成本的降低，一个是场景的丰富，对吧？现在 NFT 也是个很大的场景，对吧？包括接下来 DAO 呀、Web 3这些 Social 的应用啊，各种各样的东西，对吧？大家真的开始 Move Beyond DeFi， 开始往这个真正的 Web 3这个叙事开始去走的时候，你会发现场景多了，需求有了，然后成本又降下来了。技术也成熟了，你现在像 ERC4337也好，还有那个之前，我忘了那个是二级了，就是说现在你去链上布一个合约成本非常低，原来是很贵的，
对，
现在成本只能20万左右 gas 就可以布上去，一个字节码就大概就是一闸这么长的在屏幕上，就这么长的一段代码布上去就是一个 proxy 了，那这些条件都到齐了，就有点像移动互联网的这个网络呀、设备呀各方面都到齐了，那这个时候智能合约钱包它独特的优势出现了，所以说你怎么解决安全和可用性，你不能在一个层面上解决，对吧？你只在密钥管理上去解决，你 MPC M 杠 N MPC M 和 N 怎么选，永远是一个 dilemma。你 M 选的太大了，这个用户效率是低，对，然后用户有危险，用户手里拿的多，他丢了，他总是会丢，用户总是会丢的。这个作为产品经理一定要有这个，你给他什么，他能给你丢什么，对吧？那他都丢了，那钱拿不到了，作为 EOA 的话没有任何 recover 的方法，这个很危险。但是你 M 选的小了，那就变成托管了，对吧？就是服务商那边拿到的密钥已经远超门线了啊，那这种时候就你根本没有办法在这边解决问题，那你就要上一层啊。你 MPC 只是作为合约钱包的其中一部分方案，它是个 keyset，
对，
那 keyset 可以允许丢，你用户丢完了，我们再用 recovery 模块把 keyset 换掉，然后再加上什么 gas 费代付这个智能合约钱包的功能，对吧？包括这个权限控制，甚至是多账户，我们最近在研究多账户，
对，
不同的场景不同的账户，
这个还蛮重要，
做资产隔离，做权限隔离，
资产隔离还，
但是我对于用户来说，用户不需要知道，
感觉不到，
对，就有点像 HD 钱包，但是你知道以太坊用不了 HD 钱包是因为它账户模型，你用一个种子生成100个地址，那你得往这100个地址里打 gas 你才能用，
对
吧？但是你在智能合约钱包不一样，因为 gas 是可以第三方代付的，
对，
所以我生成多少个合约地址都是可以的，这样我就可以做到分权分场景啊。你想，我是基本上把我们的一个产品心路历程讲一下，就是说我们是怎么去 一直在奋斗着去试图解决这个进退两难的这个境地。
嗯，
就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安全要方便。
嗯，
啊，然后这个很难，但是这些事情就是我们做产品的人应该考虑的。
嗯，
对，就是你刚刚说到一个点，我觉得很对的，就是其实所谓的降维打击，
啊，差不多，对，差不多。
你刚刚一直说，我就一直想到那个歌者打了那个二价波，那一。
对，
我知道，
知道。OK，
清理用，
对对对，就是有很多东西你不能在同一个维度去解决。
对，
就是所谓的安全和 UX 的这个悖论这个事情，可能本质上也是因为就还是你说，就不管是基础设施或者是中间你从基础设施以上的那部分还没有完备，所以没有办法解决。所以其实我觉得你说这一点，我觉得倒是很好的回答这个问题，然后并且。可能能够做出一个在一个比较恰当的位置妥协的这种解决方案的人，大恰好是那种可能要持续在这地方耕耘，而且要耳听四面眼观八方的这种。
对，就说白了，天天琢磨啊，不死心，天天想着，哎，这个能不能帮忙，那个能不能帮忙，哎，有个新的东西出来了能不能帮忙，就是相当于大家是一个动态的角度去看行业，行业一直在发展，你现在这个问题是无解的，可能它转转转，哎，就像那个锁眼和锁芯，突然转到一个角度露出来了，这个时候你瞬间把钥匙插进去就能打开这把锁了。
嗯，
可能你再晚一点转过去了又。
但前提你得一直尝试。
对，就你得一直盯着呀，你不能说我一看啊这边插不进钥匙我就走了。
对。
啊，你得蹲在这里。
对，确实，我觉得你要做出一个，我觉得这个恰恰是听起来很像是一个矛盾的点，就很多人觉得做安全的人可能恰恰是一些。不是那么了解其他东西的人，但是反而如果你不够对现在市场上有的新东西了解的话，你很难去做出一个 UX 层面上很好的安全解决方案。
对，
我觉得这个是可能我们刚刚讨论的这个最大的一个 takeaway。那就是从，因为我觉得你们都算是叫泛钱包赛道，就假设咱们说把私钥管理这个事情也当作是钱包的这个赛道。你们觉得我们现在在一个什么样的阶段？我来解释一下我这个问题啊，就是移动端钱包在我的就是直观的认知里面，其实可能和桌面端在过去的那几个 cycle 里面启示的这个路径可能是可能会不太一样，对吧？
嗯，
那桌面端有一些它绝大多数都是像 MetaMask 这样的先做的，那你可能就是掌握流量的这个入口，大家就你就认知就是占领在那个地方，大家说起钱包就默认是 MetaMask
小狐狸，
你对对对，大家不会想说 Wallet Connect 或者是什么其他的，对吧？
嗯，
但可能也会有一些人后面在2020、2021年就是尝试做工具，对吧？做工具获得了一定流量之后，他就想转成钱包。这个，
哎，卷吧卷。
对，就是所以其实我觉得2020到2021是一个很神奇的一段时间，就是大家可能一开始做的东西都很不一样，但最终可能不管做一开始做分析工具的，那可能一开始他就会想转做钱包，然后做钱包他可能就决定说我要去多加一点分析，然后大家每天都粘在我这个地方，就其实他就进入了一个融汇在一起的阶段，但是这个都是桌面端的。我觉得移动端还没有怎么就是真正意义上打起来，所以我还蛮好奇你们觉得在未来一段时间它这个启示的路径会是什么样的。还是内心要不先来。
我自己其实我觉得其实最让我感受钱包的形态发生大的变化，因为确实之前就是卷来卷去嘛，不仅仅是做工具的来做钱包，一度不是 RV 都宣布，我记得是2022年1月1号吧，还是哪天，然后他们也，当然他们的 CEO 经常在 Twitter 上乱说，
你说 Stanley 是吧？
对对对对对，然后他2022年1月1号突然跳出来说这个我们要做钱包什么这些，
他说的是 Lens 是吧？ Lens Protocol 不是做社交的吗？
对，我估计他后来可能配备到现在的 Lens，最早是想做钱包，所以其实不仅仅是工具转做钱包，连这个 DeFi Protocol 都在做钱包，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就是大家互相卷，然后都看到了这个 MetaMask， 因为最早这个也很有意思， MetaMask 那个时候不是还裁员什么的，活都活不下去嘛，反正就感觉这个风水轮流转转的就特别有意思，然后后来 MetaMask 因为这个 Swap就一飞冲天了，结果大家又都来做钱包了。对，所以这真的是很有意思。但是 从我，但我觉得那些还是在原有的叙事里面，然后真的让我当时就用着用着感觉到最大变化，其实真的是 Stepan 的那个，真的啊，这个是真实感受。
好，
就 Stepan 把那个钱包内嵌到了一个 DApp 里面，
嗯，它不是 DApp
啊啊，
我们没有资格说自己是 DApp。
OK OK，
Web 3、
Web 3应用
Web 2.0， 不 DApp 一定要是链上的。
对，我没说代
码。
Web 三 ，Web 三不一定是
Web 二点五，
在2.0。
Web 二点五应用，我在一个 Web 二点叫 Stepan 的 Web 二点五应用里面，体验到了一个中心化钱包和去中心化钱包混合的一个体验，当时让我眼前一亮，因为我没有想到过，在这之前我没有想到过这样的形态。我经历的都是像Uniswap， 你在用的时候你掉了 MetaMask， 对吧？
对，
都是通过这种组合性把它组合在一起的。
是
啊，然后这个 Web 2.5 的应用让我眼前一亮，然后哎，我就会觉得哎，这个可能是，这个真的有可能会是未来的一种形态，因为钱包它也有可能未来，甚至未来嵌入到你的一个 VR 应用里面当中去，对吧？我们大家都在喊元宇宙什么虚拟世界，那未来可能钱包就无处不在。嗯，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就特别特别的坚定的相信我们这个硬件钱包的可组合性这么重要的一点。因为举例来说，当你比方说哎，今天新出了一个很好玩的一个游戏，那这个游戏当你要去体验的时候，其实如果你的链上资产特别多，这时候你要导入你的助记词，你的心理负担
是
很重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我设想的，就我觉得这个还挺有意思的，就是未来可能真的是硬件钱包的可组合性会被大家更加的需要，然后再加上反过来 Solana 上周的 Solana 事件其实也体现了这个点嘛，对吧？所以再回到这个问题，我觉得钱包现在正在发生一个巨大的变化，这个变化的契机，就现在我和知县其实都很兴奋，就我觉得现在我脑袋里有各种各样的 idea， 就大家可能觉得熊市躺平了，我们俩都在狂招人，对，
我们俩都睡不着，
回头可以再聊聊。
你看我们两个的白头发亮，
那我是你几倍好吗？那我是你 N 倍好吗？就在我们看来，就现在就像是一个爆发的前夜，就是很多应用爆发的前夜，然后这些应用在爆发的前夜，它又需要基础设施尽快的迭代，比方说我们硬件钱包有没有可能迭代出更加便宜的产品，
对，
更加让用户 accessible 能够买得起的钱包，然后知县这边也在探索能够让 Web2 的用户摆脱助记词能不能进入到这 Web3 领域。其实我们俩就是真的就是超级 bullish 超级兴奋的状态，对接下来的一个牛市。对，我有时候睡觉以前都在很恬不知耻的想，我说下一次牛市要靠我们开启了，因为我们要把基础架构打造的再实一点，然后上面的这些应用它才能造得出来。就比方说再回过来说，我最近看到各种品牌方都在进入 NFT 嘛，像 Starbucks 就上周的，然后在之前那个 Tiffany 这些就不用说了。然后我有时候就在想，这些品牌要进来，其实永远是还是我们基础架构层要做出突破，然后他们才能在上层去构建那些更有意思的东西。所以我自己是觉得钱包的形态正在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一个是这种嵌入到 Web 2.5 也好 Web 3也好的应用当中的钱包，还有就是我们硬件跟更多场景之间的这种可组合性，我觉得还是会非常有意思的。
就是你先 hold 住你的想法，我有一个问题想接下来问一下他，就是你不用说太多，但就是因为你既然说到了这个硬件这个事儿，你对于 Solana 自己做手机这事儿怎么看？因为他们不就是，其实他们做这个事情的出发点出来的就是为了说希望能更多人用，当然可能有些人会觉得用力过猛，但我很好奇从你这个做硬件的人角度来看，你是怎么？
我觉得非常 make sense。
哦，真的吗？
极其 make sense。
OK。
为什么？因为我跟海外社区那帮比较硬核的用户聊的比较多。举例来说 ，MetaMask。然后我跟他们创始人就有时候会闲扯，就扯到哎，你们最近在脑子里在想些什么事儿，担心什么事儿？其实他们永远在想两个事情。一个事情就是安全。这是他们创始人一直在思考的点。第二个点就是 gatekeeper。对我们打造未来这个世界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里的 gatekeeper 指的是像 Apple、像 Google Play、 像 Facebook 这样的公司。
我明白你什么意思。嗯，
对
嗯。
然后这些 gatekeeper 本质上来说，他现在把控了软件端的 gatekeeper， 本质上是因为他把控了硬件端的 gatekeeper， 啊，他是硬件的 gatekeeper， 所以让他成为了软件的 gatekeeper。所以这个局终归要破，只是谁来破的问题，啊。但是然后话又说回来，比方说今天我想去破这个局，我不一定会去做手机，我有可能会去做一个安卓的 room。
嗯。
因为海外有一些就是强调开源，然后强调这个去谷歌全家桶的这种 room， 你可能知道，像那个最有名的叫什么 Graphene，
嗯，
对 Graphene OS， 其实海外很多人买了那个谷歌的 Google Phone， 谷歌的亲儿子的手机，然后再刷那个 Graphene OS， 海外有很多人这样做。
哦，
嗯，对，所以如果我要做这件事情，那我可能就会从 OS 开始做，
轻一点的，
对，轻一点，
嗯，
先做一个 OS， 而且基于 Graphene 去改就行了，
对
吧，把它改的 Web3 原生一点，其实就能做出来。但是毕竟 Solana 的这个在社区影响力跟我一个人在社区影响力是不一样的，那他们肯定有更多的资源，他们更加希望对这件事情去高举高打。然后很显然这件事情当你这个举得越高，那产生的影响力可能也就越大。举个最简单的例子，那个 Solana hack 以后，你就会看到很多 Solana 社区的人都在期待 Solana phone，然后说 Solana phone 有没有可能，哎，叫什么来着，他们叫 gag Saga 还是什么，
啊，对 Saga
对吧， Saga， 他们就期待 Saga， 说这个 Saga 有没有可能能够彻底的解决这样的问题，然后一下子讨论就起来了。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 totally make sense。 很多人可能觉得 Solana 是在炒概念什么这些，我一点都不觉得。我觉得如果你把眼光放得更远一点，你去想象 Apple Google 这些公司未来可能，这又涉及到最近很火的话题，就那个 censorship tornado 的那个事情，
嗯，对
吧，
对，
大家已经感受到这个 gatekeeper 它的这个威力到底有多强大了。那我们真的要到一个那么美好的未来世界去的话，我觉得肯定是要尽可能把这些 gatekeeper 都去掉。所以我觉得 Solana phone 就是 totally make sense 这个事情。
你说的这个我非常强烈的有就是共情啊，就是因为众所周知，就是苹果是不会允许内置商店的，但是呢，又在某一些应用里面非常神奇的，它存活了6到7个月，对吧？内置商店，我指的是 NFT marketplace，对吧？你不管是托管还是非托管的。那么大家都很震惊，就不管是 OpenSea 还是 Magic Eden 都去问说啊，这个是怎么做到的，竟然你们可以自己在这个里面装一个 NFT marketplace。
对，
那实际上这个反映出来的一个点，就不管说这个对吧那个应用他们跟苹果是怎么谈的，但是实际反映的就是苹果其实它就算是我允许你在里面卖 NFT， 那我还要收30%卡头税。
对，
那实际上对于Solana 上面所有的这些应用，就或者不说应用嘛，就简单的是 NFT marketplace， 说平台类的这种东西，他们其实都是被 gatekeeper 去扼住了命运的咽喉。
对，
就是你根本除了你可以上安卓，但是其实国外的人很多都不是用安卓的嘛。
是。
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上我还蛮能理解的，因为他可能直接在他的这个 phone 的 app store 里面，他就会让这些人去。
对，就是一个足够开放的生态，所以。我觉得就是这又说回来，就是跟 MetaMask 创始人那些交流真的让我觉得很多事情看的角度都不一样了，还蛮有意思的。对，他们思考的点会非常深，然后非常远。 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对，
好的，那么拉回来回到刚才那个问题啊，关于移动端这个钱包的发展路径我觉得你应该有一些之前你应该有，因为你以前创业做过别的东西嘛。
对，
然后而且是 2C 的，所以我感觉你应该挺有一些自己的想法。
对，移动端就是说，就这个话题是限定移动端吗？还是
不，我随便聊。
就比如说，就是说未来的钱包会怎么发展，对吧？其实你看 ，MetaMask 它现在这个量，大家可能大概率都会把它归因于一个先发优势，就它会先形成一个社区共识。我记得2017年的时候，反正那时候代牌还少，对吧？你基本上用一个需要三环境的，它就会让你下 MetaMask， 啊，就是有点自来水的意思。你也没有别的可以用，当时。
那个时候我感觉都是在玩 EOS 和 Tron， 说实话没什么人玩以太坊，你不觉得吗？
2017年哪有 EOS？
哦，你说2017年，
对啊，
但2017年的时候连 DeFi 都没有。
对，没有啊，所以我养
啊，当然是 Sure 一样，就是 Untoken 那些。
那不是这个差点，就比如说就加密猫，这是一个。
啊，
所以还有一些冷门的你们可能不玩，但那个时候我玩的比较多。
嗯
啊，然 后再不能讲的一些。
我已经感觉到啊。
对，那还挺有意思的，当时玩了一些，反正当时我记得就是在电脑端它就让你下 MetaMask， 在手机端就让你下 Trust， 就这两个、
嗯、
啊，主推的就是这两个。
对，是。
对，这是所以像后面没有场景、没有 DeFi 这些出来的时候，像你说的 ，MetaMask 其实都活不下去了嘛，融资也融不到，在裁员。所以其实你想，当时钱包这个赛道是一个，怎么说呢，吃力不讨好到极点的一个。你出了问题，你是最大的股，
对。
但是你真是收钱，你又收不到，
对。
啊，我记得当时 MTOKEN 的人跟我讲过一个事儿，就是他们用户有时候抱怨说，你们最近手续费收的有点贵。想把他们向 MTOKEN 提要求，说让你们把手续费降了，对吧？那他们又解释不清楚，这个手续费不是我收的，我们一分钱都不要，我们免费的，对吧？
对
啊，就这种事情，这就是当时的这个钱包的现状。那这为什么大家都还要做呢？就说白了，还是想啊，就在我看来，还是想做离用户比较近的事情，对吧？这个也是我之前创业经历的这个带来的。像你刚才讲到这 gatekeeper 的问题。确实是这样啊，我就是亲历者，对吧？我们原来做的是偏上层的一些流量分发渠道，那你就会被手机自带的运营商那个干掉。
嗯，
对
啊，最后像豌豆荚这样的渠道，那么大做的那么好的渠道都没了。
嗯，
啊，像九幺手机助手那种花了19亿美金买来的东西都做不下去了。
对，
现在就只剩下手机自带的商店，没有别的商店，
对
吧？
都是
这种都是说你真的就是血的教训啊，就真疼过，你才知道你在一个新的赛道你该做什么事情。
对、
嗯、
啊，所以在我看来，就是钱包或者说，在我看就离用户最近的啊，这个东西，它的价值是最大的啊。大家，就是你看着做应用做起来了，也想往上面转也好，或者至少我要有一个自己的，不要被别人这个把用户分过去吧。这些其实都是防御性的这个措施啊，我是挺理解这种行为的。但一方面，就是说理解是理解，但另一方面，我觉得逻辑不是这样的。
嗯，
就是说大家谁都做一个钱包，首先在用户端是个很差的体验。
嗯，
你是站在自己的角度考虑的，对吧？但我站在用户角度，虽然说助记词导进来就恢复了挺方便的，但是你也看到这次扫荡娜出问题之后，其实连 Stepn 都受牵连了，对吧？就有人会说，哎，我这些钱包丢钱的都导入过啊，然后那个 Stepn， 然后没丢的都没导入过，这种显然是很扯淡的，对，很扯淡的归纳法，而且你也验证不了他说的这件事情。但是你想，这说明有风险敞口。就如果作为一个应用，你不需要考虑这些跟我业务逻辑其实关系不大的东西。
是。
就比如说手机的安全性，你做个 APP 的，你为什么要考虑这个手机被 hack 的情况，对吧？
嗯，所以你刚刚不好意思，我打个岔，就所以你的这个推论是说，绝大多数做应用的，它其实并不一定要像 Stepn 那样子做一个钱包。
对，我认为 Stepn 去做是没有办法的，就是因为 Jerry 是个很注重体验的人，
对，
他接受不了，就是。怎么说呢，用现在的基础设施给他们用户喂某些，对吧，不好的东西，所以他们不是他们的责任，他们担了，不是他们的开发量，他们去做了，这是我认为的，就是为了用户体验啊。那像我们这种做基础设施的，这其实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压力和动力了，对吧？那如果我们能把我们的就是做得好一点，那做应用的就不用去下这个决心了，我相信他们也很难，对吧？这么多事情要做，然后还得花心思处理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你想，你 Stepn 做到这个量级，你有两套钱包，有一套 Spending， 有一套这个去中心化，那你相当于又做了一个 MTOKEN， 又做了一个 币安。你想想你的客户量、服务量、这个客服量，各种乱七八糟的事情得多大，对吧？所以这就是还是说基础设施不到位，然后比较强的团队就冲出来，但大家也这样说，可能没有第二个 Stepn， 对吧？因为这个真的很难啊，能做出来很难。但我们的做基础设施的人的目标就是不要这么难，让更多的idea 出来，对吧？让更多的团队能冒出来，这是我们想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钱包这个赛道，就是或者说 Web3 这个用户端基础设施这件事情，它不应该是说就咱们类比移动互联网，我做个 APP， 然后到最后发展到我做一个 Room， 然后最后发展到我做一个手机，那每一个 APP 都这么做，比如微信做一个 WeChat Phone， 对吧？别笑啊 ！Facebook 做过一个 Facebook 的 Room 的
，OK OK，
啊 ，Facebook 做过一个就是安卓系统的，对吧？按理说他去做个 Phone 也是很正常的。Google 毕竟都做了 Pixel， 当然觉得那是因为安卓嘛。
对
，Anyway， 就是这个路径，我是觉得它是就是它不是这种大家协作也好，或者不是一个正常的做法。正常做法就是 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情，对吧？我们就所有精力、时间、人才这个都投到这个方面去，目的就是为了让你们不要再考虑这件事情啊。所以我觉得就是在 Web 三的或者说新的叙事里面，新的场景、新的用户来了，对吧？钱包或者说用户基础设施的发展路径应该会不太一样。
嗯
啊，原来其实用户都是到处去打听什么好，什么好用，你给我推荐一个钱包，我下。
嗯，
它是这种增长方式。再就是说，DApp 直接给你加个默认选项去让你去用。
嗯，
但是新的这个场景变多，用户的群体细分了之后，那你是要主动的去往行业去凑的，你要去提供解决方案，而不是站在这儿，我反正我就是 Web 三点 JS 接口，我兼容你们都来吧，我也不知道我上面跑的是什么。你 NFT 和这个 ESR20 可能算比较大类的，我还专门给你个 tab 显示。那未来新的 SBT 啊什么这些新东西出来之后，你还给它展示的像钱包一样吗？对吧？所以，钱包这个词其实不太合适，对吧？我前两天看了一篇文章，叫 Stop Calling It Wallet。对吧？他举个例子，就是说我们对这个东西的命名会影响我们对它的思维定式。
同意。
对，就是他举的是降临的例子嘛，对吧？就说白了，像日本人说什么银铃，对吧？就是话很重要，其实就这个感觉。你老叫它钱包，你做出来的事情，你对它的就你上面的场景都会变得更偏金融，偏对吧？不那么这个 general 的这个场景。
嗯、
但在我看来，我们做的就是Web 三的账户，对吧？这个或者说你叫它 DID 也行啊，因为在我看来 DID 就是 Web 三账户。
嗯嗯，
它是一个用户在 Web 三的 iPhone， 可以这么理解，对吧？你在移动互联网，你得有一个智能手机。
Single Sign-On 或者。
对，就是你在移动互联网
Apple ID，
其实比 Single Sign-On 还要强一点。我会把它类比为真的就是类比为手机啊，就是你在移动互联网里的智能手机和在这个 Web 三世界的 DID 其实都是。因为你放在上面的不仅仅是一个登录这个操作了，你还有资产沉积，你还有 reputation。其实像你现在手机里面管的东西，其实有银行卡，有支付，就是很复杂。你丢了手机是一个生命不能承受之重，对吧？你在 Web 3以后，你 DID 上面有很多东西，你像 SBT 这种没法转让的，你就算说社区再给你决议，给你换个新的，那你会留下很多后遗症。
对，
那这种事情就是说你一定要谨慎对待，那你这基础设施就一定要足够完善。
对，
所以我觉得接下来的就是说。咱们 forget about wallet， 对吧？不要说它是钱包，就是 Web 三账户也好，啊，这个 Web 三这个用户端的这个基础设施也好啊，就往这个方向去讲。
对，
那你就是要考虑用户为什么会用到你，就是他到底是用什么场景，
对，
他才能用到你，而不是说用户突然就我要用 Web 三账户，这个需求是比较小的，它跟钱包时代不一样，因为钱包自己就是个场景嘛。我为什么要用钱包？我要管钱。
对。
那我为什么要用 Web 三账户？是因为我要玩个啥，我要用个 Web 3的什么东西，所以我要用 Web 3账户。
抽象来说，就是你需要跟区块链交互。
对，你需要也不一定是区块链交互啊，就你比如说 Cyber Connect 这样的车，它其实不一定是要跟智能合约链去交互。
你说不一定，
对
上链。
对，就是 DID 它可以去跟区块链交互，它也可以只是做一个login 对吧？我只是 authorize login 对吧？
嗯、
对
啊，这其实是另一个方向，就在我们看来。区块链是 Web 三的基础设施之一，
对，
啊，不是全部啊。你用它，该用的时候用，那不用，不是什么东西都需要去用，啊，对，只要有一些，对，这个可能话题就远了。
嗯，
对，说回来就是我总结一下的话，就我认为接下来的 Web 三账户这个赛道，它一定是跟场景高度相关的。那你能不能找到下一个有可能爆的场景？你能不能找到这个用户进来的，就是大家都堆在外面的这个地方，然后给它捅破，捅破了。谁捅破了谁拿的用户最多，
嗯，
啊，谁服务好了用户，谁服务好了这个基础设施，你就能形成最大的网络效应。
对
，OK。
其实讲到这个，我稍微 echo 一下，就是我其实也一直反感这个钱包概念的泛化。
嗯。
我一直想把一年钱包，我觉得一年钱包未来不应该是叫它一年钱包，我一直想叫它叫 signer。
嗯。
哦。
它应该是一个 signer。
它是你的账户的 extension。
对，它是一个 signer， 然后
是一个模块，
它也不一定会适用到你所有 signing 的场景里面。
对，
只有那些，举个例子，未来你的医疗数据，比方说商店，
对，
那要去操作这些医疗数据，可能就需要你一个专门的 signer 去做一次签名。
嗯，
就类似的这样的场景。
理解。
所以我一直想把 hardware， 没准哪一天我们足够强大，市场影响力足够大，我就跳出来说，我们不要再叫它一年钱包，它应该 是个 signer。
你要做那个事情的那一天，估计你要把这个东西连续讲一年，就有点像 USB 的那个 protocol。
对，
讲到今天大家还很相信。
对，到时候我请教你怎么讲。
我不知道啊，我只是说你要
讲到这个。其实我很好，因为我职业生涯开始是在那个传统快销公司嘛。
OK。
然后那个时候，我现在还记得那时候我在 marketing 部门轮岗的时候，那个 mentor 讲的一句话，我觉得真的非常牛逼。
嗯。
他就说 marketing is all about repeating。
对。你忘了史玉柱说的呀？
啊、
哪个说三？哎呀，你没有发现现在电梯里面的广告全部都是三遍，
嗯，
就是史玉柱发明的。
你去哪边看都是一个。
对对，所以就是。
啊，不是，他会念三次。
啊，你是说
他是一个广告？
没有，我也见过那种静态画三面全贴上，饱和式攻击。啊
，OK。
他说的是一个广告里面台词念三遍，
多次重复。
对，就是这样，
嗯，
就是这样。
是的。
对，等我哪天。在 integrate 更多钱包以后，我就去喊
研究这个事情吗？
对对
对，刚刚支线你们两个都说到这个钱包这个概念啊，是这样的，我觉得也是正好回到了刚支线说的时机到了的点，就是你2017年2016年，你就是其实绝大多数甚至于2018年2019年，大家想的不外乎是资产交互，对吧？你 DeFi 也是先于所有其他任何东西兴起的，
对，
因为很简单的道理 ，DeFi。它虽然除非你是开合约啊，否则其实交互是相对来讲没有那么高频的，它不是说像在 Seven 里面玩鞋子，你给它动不动装一个宝石，又生成 GST 又这个那个的，然后就很多交易，你可能如果你非要在链上做，你即使是做 roll up 都还是很贵，就是你想象一下我们今天发为什么要做，对吧？ spending 其实核心就是你即使用了 roll up 其实也不会太便宜，
是，
就因为交易量实在是太大了，
因为大家原来不去讲这件事情，是因为没有人达到你们这种恐怖的这个真正的交互量，达到你们这个交互量，现在没有任何基础设施能支持。
是吗？所以就是回到刚刚你说的，就是关于 wallet 这个事情，其实在之前的语境，没有人去挑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大家确实觉得区块链本来就不是什么都能做的，大家觉得说你跟资金安全和就是资产相关的东西。你上链是很合理的，对吧？你因为你是付出更高成本的那交易，你否则你不然用支付宝就好了嘛，你也没有必要用这个，对吧？所以大家会觉得就是应该跟钱相关，甚至于其实很长一段时间，大家会包括直到今天啊，大家都还是会觉得说有一个叫做没有被公开承认但是广泛存在的共识，是你的市值决定了你的影响力。就是其实这个东西就说白了，用大白话来讲，就是你赚不赚钱，你赚钱你可能大家就知道你了，然后可能反过来会开始用你，然后所以大家所有的这些想法都是联系的是跟赚钱相关，所以就会有钱包，对吧？钱包就是这么来的，就装钱的包嘛。但是其实很多这一轮进来的新的人，大家就会开始就觉得很莫名，难道这个东西真的不能做别的事情吗？对吧？然后那可能也是因为在之前你所有的基建并不成熟，你也很难说去真的允许大家去做。然后还有一个点我觉得是可能大家忽略的，是原来玩的这帮人他是都是很原教旨主义的，
对，
他不能接受一个中心化加去中心化的设置，就是 Seven 这种设计在绝大多数人眼里，就是原来的加密圈的人里面是绝对不能接受的，就是你怎么能不能被验证呢？你这还是 Web3， 其实到今天还是会有人骂，当然就即使他知道因为这个交易量太大你不得不做出来一个妥协，对吧？但是他可能会觉得你如果不是完全上链的，那确实就这个我承认这是他的一个某种程度上的短板，但是这个是不得已而为之的。那么所以其实我觉得未来要去更改就是所有大家这个刻板印象，对吧？关于钱包，然后关于就是硬件钱包你说的，其实可能最终还是一个全局的提升，就是大家能够在这个上面做更多的事情。
嗯，
明白。这个其实有一个点就是大家对区块链的理解上，那没有讲的就是说区块链从诞生开始 Bitcoin 它就叫 Coin， 就是跟金融相关的。Ethereum 它先讲自己是计算机，可能没讲起来，后来 DeFi 起来之后，那现在你看 Vitalik 讲目标 DeFi， 对吧？他希望大家不要把以太坊局限成为一个 DeFi 链。目前这件事情还没有做的，就怎么说呢？还没有能够完全摆脱。但是站在我的角度，我认为区块链是什么？就是公共知识嘛，对吧？就是共识。所谓的共识就是说，这个数据我看到我就能信，我不用再去验证一遍，这是区块链的 或者你说以太坊上那些状态集，最终那个最新的状态集，他们的价值在这儿。可能整个状态集几百个 G 的数据，全世界啊，就咱不说那个 archive 了，就只是最后的状态集，全世界都相信这几百个 G 的数据，然后呢，能承载好多好多钱在上面，也能承载好多好多别的东西，啊，所以我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说，区块链它不在钱这个方向用怎么用？比如我们在链上那个合约，它是可以用来管钱，
嗯，
但是它也可以离线，就是链下用怎么用呢？我要登录一个比如说社交应用对吧，这个应用要验证这个用户是不是有权利登录，
嗯，
那他验签的方式在 EOA 就是咱们说的这个进入了奇怪的名词，
嗯，
就是这个就 MetaMask 这种生成的密钥钱包啊，直接用密钥生成的这个地址的验签是离线可以做的，他直接用那个密码学验一下就行。但是对于像我们这样真正合约钱包方案，他验签的做法其实更像传统的 OAuth， 他用户签的名，他签名的这个私钥肯定不是他合约地址对应的那个私钥，对吧？合约地址是不对应私钥的，那他其实是要去找全节点去做一个函数调用，去问一下这个合约，这个签名是不是这个合约的 owner 签的，合约返回他是或者不是。然后呢，服务器接到这个结果呢，就以此来判断登录成功失败。你看整个过程，一分钱 gas 没花，一笔链上交易没有做。
对。
但你说用不用到区块链呢？用到。为什么用到呢？因为我是拿区块链全节点的 RPC 作为一个叫 OAuth 服务器啊，你在 OAuth 里面这个 OAuthZ 还是 OAuthN 我忘了，就是其中一个服务器，就是说白了就是我用 Google 做 OAuth 对吧，我 Google Login， 最后我怎么确定这个人是就确实 Login 了，是 Google 的有一个 OAuth 服务器告诉你他 Login 了，
嗯，
你就直接相信 Google 就行了对吧，这时候你信的是一个中心化的 Google。
对，
但是你在我们这个方案里面为什么叫 DPKI Decentralized Public Infrastructure 是吧，
嗯，
那你相信的是区块链，你是问的任何一个区块链节点，你给他一个合约调用，不用上链的合约调用，就是这种 static call 对吧，你调一下他给你返回一个验签通过或者不通过，
明白，
然后你就进去了啊。这个其实就给大家展现了一个，所以我说的 Web3 像咱们说的不一定要动钱，不一定要上链，但是它区块链仍然能发挥作用，
嗯，
它这个公共知识仍然发挥作用，钱是公共知识里面可能带来效益最大的，所以金融大行其道，
嗯，
这不代表别的东西就
OK
没有用，对吧？我相信未来这种区块链的用法也会越来越多，
对
对吧？然后各种各样的区块链也会越
来越多。我今天面试还被问到一个问题，说区块链会不会替代掉现有的所有的云服务？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
啊，这个，
啊，
对，这是另一个话题，这一聊又得聊半天，
对，
啊，但是
肯定是一个混合的。
对对对，区块链它你可以理解为云服务是个 general 的概念，对吧？
对， 对，
云服务也分很多，
嗯，
分很多种啊。
对，
云数据库，对吧？云计算，
对
吧？对，云这个云内的区块链，你可以理解为这种云信任，
嗯，
对吧？它只是这种基础设施的一种，它的架构决定了它就是提供信任，
嗯，
啊，它提供的是信任，它不像那个其他云，它可能有的提供效率，有的提供可用性。那区块链
是不是现在有可能一些大家在探索的一些链未来可能都不存在，甚至有可能会被
这个你去看历史吧，历史就是这样的，
嗯 okay，
你一七年的很多链我现在都能说出来的，现在很多新人进来之后什么玩意儿不知道，没听过，
对对对，好吧，就
确实一七年的那些绝大多数也还是逃出不了 POS 框架呀。
POS 那肯定是逃出不了，
就是我的意思是，但是现在就会你会发现 Arweave 这种它就只是专注做 data availability，
啊，
对，
对
吧，它不去做是智能合约层，
就是这就是对了，就是说你链式结构等做的事情，你这个公共状态上面要不要加验证，这其实是可选的，你不要一上来就给用户一个什么Pro Max Plus 版，然后成本巨高，你要么用不起，要么你用就咬着牙用，那我可以先提供个 Pro 对吧，
对
你用到 Pro 你不用 Max 也可以啊，就所以就区块链的分化就相当于所谓的这个 layer 2的这个 side chain 对吧，你就明白它就不是提供这种非常硬核的信任的，它提供的还是说你要信任他们，你首先要 put trust in them 然后你才能用，你要不然你对吧，你想想你根本不知道这个链有几个节点，他们都在哪，他们都是谁，他们现在到底这七个节点是不是有四个是一个人对吧，这个都在一个机房里面，这都很难说，可能只有 AWS 哪天宕机我们才发现，哦，原来 AWS 才是真正的区块链，
扯的就跟你刚刚说的有一点点，稍微远一点，但是还是沿着你前面说的一个话头，我其实一直才记着想问你的，就是你说因为你说的一个假设是说，大家其实很多人他都不会做，对吧？自己的钱包，而是用别人的服务，但是你会发现这里面有一个有意思的悖论是，起量的这些人，他可能自己也希望去拥有这些流量，而不是，对吧？就这个，这个然后就变成了你得，就如果你找到了那个场景，但是你不是你做的，是人家做的，就是这个问题当然就比较
是的
尖锐啊。但是我还是想聊一下，就是
这个不算尖锐，因为这涉及到你就这么说，我要是没想清楚这个问题，
你的核心商业逻辑呢，
对对对对，
其实就是
这个就涉及到了，就是为什么我觉得智能合约钱包这个方案有个好处啊，它除了站在咱们说用户体验好以外，
对，
它站在我们这种这个就是开发商来讲，它的粘性要比其他钱包要强，这是一个。因为 EOA 的话，你411导完了我就走了，你就像 StepN 你自己做钱包，对吧？哪怕咱们就举个例子啊，退一万步讲，就是哪天 StepN 真的就是可能有什么问题，
对，
用户把411导走了，他还是你的用户吗？
就不是，
对吧？就 EOA 是没有办法定义谁是我的用户的，只是他今天凑巧用我，明天他用你，就像公交车一样，我上哪一辆其实就看我凑巧哪一辆最顺我就上了。但是智能合约钱包的区别就是它不是公司要直接对应的，它其实是一个 factory 部署出来的，不好意思，那个有点打嗝啊，这个它是部署出来的，然后呢它内部有结构，对吧？你要用这个钱包呢需要很多 service， 像我们还会提供 ZK 的 service，
对
啊，然后呢用户会越用这个钱包它积累的东西越多，就是这个地址也好，这个账户也好，他用的这个积累的东西越多，
okay.
所以他的粘性是比纯 EOA 的要大多了，因为他很难说我直接就迁走了，可能我得像搬家一样，对吧？搬一次家那种费劲的方式才能去迁，这是一个啊。这第二个就是说，关于这个用户是谁是怎么定义的？其实，在我们看来，前端不重要。我们现在一个非常大的公关方向就是怎么能让我们的这个前端接入方式更加灵活，比如像我们现在跟 MetaMask 在探索。MetaMask 本身是个 EOA 钱包，那我们能不能合作共生而不是竞争？
对，
因为我们做的是上层的钱包方案，他们是底层的密钥管理方案，
他
完全可以作为其中一部分参与进来，而用户是我们共有的，对吧？你这样 MetaMask， 你可以说我有自己的用户了。
啊，以前其实
以前都是私钥，谁知道谁是我的用户？
因为他没有业务场景，
对，
就是单做钱包。
你单做钱包，就关键是用户迁移还很简单嘛，对吧？我导出来就没了。但是我们在链上的合约，我们是打算怎么？就是渠道跟我们合作的这种渠道我们是要记下来的，就这就是我们两个的用户啊。这个包括后面分润，就我们肯定要有那个，不管是 swap 还是说我们以前做游戏啊，跟游戏去要一些钱嘛，因为游戏它其实高毛利行业啊，我们原来都要50%，你知道吧？以前跟游戏分都是55%啊，这个行业可能少一点，那也是挺可观的。那我也会分给这个给我导用户的这个就是场景方，对，所以在我看来就是说，我们做的这个方案更好的能够去兼容场景们，我们是共生关系啊，我们又不要你钱啊，大家一起把这个用户门槛降下来，用户量都进来了，我首先我给你提供价值，其次这用户也是你的，他既是我的也是你的啊，是我们共有的用户。对，
这个点倒是挺不错的，能够劝说对方愿意用你的这一个。当然我就是想到一个点啊，就比如说如果就像你说的，我的客服的工作量很大，那如果你就比如说一个 APP 它用你，然后哦不对，我刚刚想的这种模式是，如果那个 APP 它自己单独有个 APP， 但它用你的解决方案的情况下，它的用户其实并不知道它用的是你，它找的还是这个开发 APP 的人，那但是他是没有办法解决那些问题的。
其实不一定啊，就是在我们现在聊下来、
okay.
有的就是说我觉得我用户体验很重要，我希望就是能够尽量减少这个用户的割裂感，这是一种啊。其实另外一种其实反而是他希望你露出，因为这样的话他会有一个隔离。
那是呢，他就不想负这个责任。
对，他可以不负这个责任，不管是像说的客服责任还是真的说监管责任。
Okay,
因为我们是非托管的东西，
明白
你是没有办法说你要把这个用户的这个去禁掉的，
明白
你要是不把我们明确的去展示出来的话，不管是站在用户角度还可能站在这个 enforcement 这个部门的角度，他们都觉得这就是你的，这就是你的，他们只是供应商，这个产品是你的， 所以其实现在我聊下来，大家第一反应可能是说我希望类似 white label 的方案，我觉得我不想露出你，但是我其实大概跟他们讲一下，他们就明白非托管钱包一个非常重要的 feature， 如果你把
甩锅，
对，甩锅 feature， 对，你如果不用这个 feature， 其实就怎么说呢，少了很多这个价值嘛，对吧？所以其实这点还好，像我这样聊下来，我感觉很多很多合作方他们都是想，哦，对，我们只要能把这个过程做得够顺滑
，OK，
就比如说比较隐蔽的去，就把我们这套包括客服系统都接进去，啊，这个我们就是做全包方案，你不用管的，只要是涉及资产的，可能直接就导过来就行了。但是呢，用户又能知道这个是 UniPass 啊，不是这个应用方，
明白？
啊，我觉得就类似 Google 登录这种级别的露出就可以了。
那已经可以了，
对
就跟微信和支付宝那个一样。
自行车，你
对，
真的是。
我们平时肯定就是这个岁月静好就最好了，不要天天出来呜呜喳喳的，像空气一样，对吧？这但是就是还是那句话，就是如果我们不露出啊，就是说白了，应用方就要承担很多风险啊，包括不管是舆情上的还是监管上的风险。以及体验上，我们现在说如何在这种假设下把体验做得更顺滑，
对，
让他们打消这种说，哎，露出你们会不会流程跳得比较多、比较割裂啊？那我们现在就是要着重去解决这个问题。就比如说，我们假设我们在 APP 那边接入 SDK， 我们的密钥在那边的密钥全都暴露，就我已经假设对方是在作恶，我能不能保障我用户安全啊？这就是我们去努力的方向。对，
挺好的，我觉得这种比较艰难的问题已经问完了。本来我想多聊一下索安娜的这个被黑，但是我后来想了一下，我觉得还没有完全水落石出吧，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所以也不确定现在这个节点讨论有没有价值或者是好不好。你有没有什么就是在现在这个节点，因为我相信你知道很多内容的，或者说是发生了什么，你在这个过程中你的一些直观的体验，就不是说对于发生了什么的描述啊，就是你的直观的体验，你觉得这个生态或者说出了这个事情的一些感受吧。
对，我的一个第一个很深的一个感受就是时间共识这些东西对一个供应链的重要性有多么重要。这样讲可能太抽象，但是我举一个例子啊，就是当时事件一发生，然后我就被拉进了那个 war room 里面嘛，
都在那个 zoom 是吧？
对，那个 zoom。
嗯，
你会发现那个 zoom 被以太坊社区
的几
个大佬，一个是那个 Hobson，就是
我叫 James Hobson，
还有一个是那个 Taylor， 就以前买、
哦、
对买 crypto wallet 的那个 CEO， 后来被 MetaMask 收了。
对，
还有另外那个 Scum 孙吧，是 Sun。
对，那个就是 Paradigm 那个。
对 Paradigm， 就其实他们其实都是专注在以太坊社区，然后以太坊安全的。然后你会发现，哇，这么严重的一个事情，居然。我甚至当时一度怀疑这是不是一个
coordinated attack。
对，是不是 Solana 有一个更加官方的 war room 我没有进去因为我总感觉这些事应该 Solana 有人跳出来， Solana 的白帽子，比方一个有名的白帽子能跳出来组织。
Solana 没有有名的白帽子。
对，你看这就是问题，你就会发现讲难听一点，当时我觉得有点茶话会的感觉，
讲了四个小时什么问题都没有解决。
对，有点茶话会的感觉，然后有那么一丁点这个事不关己的感觉，对以太坊社区的几个大佬来说。所以我的感觉是那个 war room 根本就不像 war room， 然后效率特别低。所以这其实反映出来的问题就是说，一条供应链它的成长真的是需要时间的积累，然后需要共识不断的强大，然后才遇到这种critical moment， 就是这种大事件的时候有人能够站出来，能够组织大家把这个事情弄得水落石出，然后直到今天也没有水落石出。这个事情其实也是挺奇怪的，怎么说。对，所以这个是我很深的一个感受。
对，就是我其实当时 Kudelski 就应该站出来，因为当时大家很多人怀疑到底是共识层面的问题，或者说是索安链层面的问题，还是对吧，某个钱包的问题的这种。然后其实所有的审计方你就会发现，就是可能就我完全站在第三方的角度啊，就因为我其实跟索安娜他们的人也很多都很熟， 但是你确实会发现他没有一个所谓的白帽的这样的一群人，
对，
更多的是说就是一堆审计公司，但这些审计公司其实也是赚钱嘛，
对，
那对吧 Kudelski Neoda 这些的，他们可能并不一定会愿意发声，可能像漫物这种还会说会写点东西啊什么之类的，但是其实可能绝大多数的就没有更多的那种研究精神的人站出来，这个是确实是比较可怕的一件事情。然后我感觉还有一个点，就是以太坊在以往的这种可能都会有 postmortem 吧，
对，
我感觉这个事儿就是到了今天，对吧，有很多方是想甩锅给某一个那个就是在这里面扮演很重要角色的一个组织，但是其实也没有任何的官方的这个，就完全是靠舆论自己发酵，让大家去猜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是是是，
所以这一点让我也是稍微有一点点震惊，就是没有人知道到底是不是就已经下结论了，就是当然我跟一些安全的人他聊他们会说还在看嘛，但是至少我觉得在绝大多数跟这个没有关系的人的心目中，这个东西就是那一个 party 的问题，但是可能这不是事实，
对，
但是这个就也没有办法，
而且时间越久你就越难去
对
呀收集那些证据
啊是啊是啊，
大家的关注也降下来了，很多信息可能你也再收集不到了，对，很遗憾，这个事情真的很遗憾，就是我甚至有朋友原来是做 Solana 生态的 NFT 相关项目的，直接因为这个事情，不过他们也比较早期了，然后直接就转到以太坊生态去了。
哦，哇哦。
嗯，是的，我有朋友是这样。
因为担心OK， 因为担心
就强烈的打击了他们对索拉拉这条链的信心，就因为这个事情。
我认识不少人会有这种担心，这个是的，就是可能索拉拉的这些开发者还是很多都是中文叫 mercenary， 就是逐利主义啊。
没有，吐个小槽没关系。
他刚刚说啥没听？
你说中文叫
啊？哦，对，我现在想中文是。就是可能逐利的这种更情绪会更多一些吧。然后所以其实可能这些人他们在，而且他们学习能力都很强，就可能是没有被所谓的 Solidity 荼毒过的一群，但是很快上手了 Rust， 那么也就意味着他们也很快会学习 Move。所以就有开玩笑就说嘛，就是 Aptos 的那个开的群，可能一大堆人都是
还是能够几个，一进群发现还是能够几个，
有点 EOS 和波卡的这个既视感是吧？
对。
哎，你是吗 ？EOS 人很多都去波卡了吗？
对，当时是这样的。
对，对是的。
哦。
是的，
时间点正好。
杭州这里有很多呀，对吧？
波卡是杭州项目嘛。
这个越聊越吓人了，咱们还是
可以国产链了，都变国产链了，
太搞笑了。
没有没有，以后没有国产链。
对对对，都是世界的。
世界的。
所以我最后其实想，因为你前面说要招人嘛，你们俩都在疯狂招人，对吧？然后现在市场也在进入了一个冷静阶段，就肯虽然说 EOS 不是 EOS POS。POS 的那个就以太坊转 POS 的，对，就是2.0 嘛，然后已经很多人都在关注，对吧，看起来它这个价格也在往上走，但其实更多的还是存量资金的博弈。所以其实我是感觉可能会有很多人原来想开始干这个事儿的也被劝退了，就进入这个行业。但是我不知道从你们这种个体的角度，你们的感受现在招人这些人来的心态是什么。
我自己感觉还好。
OK。
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比方说这个过去发生的这些事儿，我们在圈子里面看来，我们是这个 bias 的，我们觉得、
okay.
哎，这些事情可能会影响到 Web2 的人进 Web3 的心态。但其实 Web2 的人根本没有关注到我们大受震撼的那些事儿。
可是他看得到币价跌了呀。
币价跌他们没有关系。我觉得很多 Web2 的人现在，我觉得就是。非常经典的那些 Web2 的人啊，跟你刚才说的那些因为逐利进入到这个领域的人其实是不一样的。
OK，
他们很多人是理解这个 Web3 在做什么事情，理解去中心化。我今天那个早上还面试了一个人，他在华为待了15年。
OK，
然后他说他5年前 他们就有一个区块链兴趣小组在华为内部，就整天讨论这些东西，然后自己在那边脑爆能做什么东西。他说甚至他们那时候都想过一年钱包这样的东西。对，所以我觉得在 Web2 的世界里面其实是有很多他能够认清区块链的本质，就不是冲着币价来的人。然后其实我反倒觉得对他们转向 Web3 更大的影响因素是现在 Web2 的内卷和对人才的挤压，
嗯，
这个反倒是更大的原因，就他们开始看新的机会了，然后一看，哎，看来看去 Web3 就比较好。
对，
那 Web3 呢，他又能理解 Web3 的本质的那些东西，
嗯，
再加上我和知县我们又是做基础架构层的，又不是做上层应用的，
嗯，
那他们稍微一看，然后我们招聘都说我们公司四年多了，如果要割韭菜早就割，早就跑了，早就割完跑了。所以人才也看，哎，觉得这个公司可能是一个能够开启他 Web3 的生涯的这么一个地方，所以我们招聘还比较顺利吧，我觉得没有什么特别那啥。对，嗯，
你
比以前顺利，比17、18、19肯定是要顺利的多得多得多。
因为大家都普及了嘛。那你们现在招人都从哪儿？
我们其实也差不多，我们立新经常招人的问题去沟通嘛。
OK。
然后就首先他说的这个情况是比较主流的情况，就是说白了大家太卷了。啊，就咱们都知道现在互联就 Web 二也好，或者说就是传统互联网没什么好做的，也没什么好投的嘛，投资人也很卷，现在就都挤到 Web 三赛道来看啊，因为原来真的没什么好看的，然后现在裁员裁的也非常严重，
是
大家要么是毕业对吧，被迫毕业了对吧，要么是感觉要毕业了得抓紧先找找下家，
笑死了。这毕业梗是哪里的？
毕业梗我记得京东开始的吧，
哦，
还是哪儿，反正
对
对，反正就是裁员不叫裁员，叫毕业啊，
就跟福报差不多。
对，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这是一个啊，就是大趋势这样。第二个就是关于行业，就是确实现在进来的人他不是说冲着这个行业赚钱，
对
啊，他更多的是在看我现在这个赛道，原来我走得很好，我没有必要去看这些旁门左道，对吧？
嗯，
但现在会发现好像马上就要到头了，这个赛道已经不行了。
对，
啊，他现在其实是非常焦虑，主动的再去找新的赛道，
嗯，
然后他会发现 ，OK，
对，
那 Web3 这件事情首先不是小众的了，
对，
他已经脱离了像17、18年那种募资啊什么这种那种趋势，
对，
开始更多的有一些主义主张啊，开始叙事开始往这个什么就是改变世界，原来虽然也讲了，讲的比较虚。对，原来别讲比较虚，现在开始讲的比较实际啊，有一些东西出来了，然后你们发现各种各样的资金啊资源都快过来的时候，大家开始终于不觉得这是一个野鸡赛道了，或者是一个灰产了，
嗯，
开始觉得 OK， 这就是一个机会对吧，这就是一个新的赛道的起点。那这个时候进来的人其实你可以理解他是比较有自己想法，
明白，
啊，尤其是这个就是市场不好的时候他还愿意进来，他还在主动去找的话，那这个时候其实是一种逆向筛选啊。所以我现在为什么那么积极的去，一方面去招聘，一方面去挖人啊，我还在挖人啊，就这可能是，我搭团队的一个区别。我们团队你可以说一半招的，一半挖的吧。
嗯。
我会去定向，觉得一个人特别好，我就会去攻这个人，然后直到把他说服，
嗯，
让他过来啊，就这么一个状态。所以我的招人的这个感觉反而是就是说。你原来去挖人去讲的时候，人家可能不是很感兴趣，
嗯，
那现在其实主动感兴趣的人会非常多。你们最近我也开始玩极客对吧，两个大佬是吧，还天天带
你是也之前也没有很活跃，
对，
嗯，
我
还好吧，
就是自从感觉是你开始招人以后就比较活跃。
嗯，对对对对
对，
是
就是
还是很有用的，极客上面还
是就跟推特招人是一个道理，
挺好的啊，就是大家就是一个是看你项目创始人状态，一个是，就没有那么poker face 的这种平台嘛，
对
吧？
对，
你在上面比较真实啊。就自从我开始玩极客，就真的就收到了一些简历啊，就是尤其是产品经理，因为我觉得这个行业特别缺产品经理。
嗯，
对，所以我是觉得挺好，现在这个时间点正是最好的时机。
嗯，
那如果你想加入 Web3， 那这个时间点也真的就是个最好的时机。
嗯，
这个时候你能找到靠谱的项目方案，都现在了还在招人呢，你想想吧，
是
吧？又有子弹又想做事儿，
嗯，
有的可能不想做事儿的，我就算融到钱了我也躺着了。
嗯嗯嗯，没错，
啊，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双向最
双向奔赴，
对对对，现在就是最好的点。
对， 所以这个后浪的收音机前的后浪的听
众要说重点了吗？来吧来吧，
抓紧投简历，
抓紧投简历啊！我们 UniPass 在招什么呢？对吧？这个高级前端，当然可能最近要结束了这个职位，运维我们已经招到了，是吗？广播也
行。你要 DevOps， 你不是说不要运维？
啊，DevOps 又丢人，DevOps 啊已经招到了，然后还有 Flutter 工程师
，OK，
对，然后还有这个我们的这个海外的运营啊，市场运营啊，对这些事情我们现在逐步都在招，但是我的一贯的风格是我会比较慢，就是我不会一下把团队翻一倍，就我们哪怕刚融资完了，我们也不会瞬间扩团队，我是觉得团队是需要一个。逐渐进来一个人，哎，融合一下，再进来一个人，融合一下，
嗯
啊，所以我一般，能保持团队就是60-70%都是一个比较熟的一个团队，然后进来20-30%新人的这么一个状态，持续的去滚动。
哦，
对，
我们主要还是在招前后端工程师，然后最近在开放了一个偏增长的岗位，因为，很多数据啊这些东西都要开始做起来了，对，所以这个是我们。然后我们市场运营这边主要还是招在海外吧，然后最近 onboard 了 Sushi 的一个核心加入了我们，
嗯，
哇，这么牛逼的吗？
Sushi 一个市场运营的核心加入了我们，对，
对，
是Rachel？
不是，
是什么七武士的其中一个
Seven Summarize，
哦，我知道，
他们那个做社区运营的 Seven Summarize 的一个头头，
他们也感觉团队确实也各自去干各自的事情，
是的，是的，是的，他们还我觉得还蛮。理解，而且是东方人嘛，所以
是
比较容易。苏西
的很多都是基本上
对对对
对。
对，
他刚刚为什么我说 DevOps？ 他有一天发了个极客，说现在已经没有运维这个岗位了，一定要说 DevOps 来彰显这个高级。
但真的不一样，
啊，
DevOps
是
真的
不
一
样，
是不
一
样。
那所以到底
是名字上的区别？
是因为原来运维主要是干嘛的？就是扛服务器的，
对啊，
原来星火矿池有很多运维，那是真的要去矿场扛服务器，对，拉网线，
对，
那个、
拉网线、离网线、
哎，
做水晶头，
对对对，哎，我会啊，我做的很对，
我也做的很好，
是吧？来，到时候来个比赛，好吧？一分钟做的最多的，
我会做水晶头的，
可以可以，我有很贵的那个钳子。
我跟你说，我从小我就会包电线，我包电线包得很好。
哎，我也包得很好。
哎，
那真的要 PK 一下。
PK 一下 ，PK 一下 ，PK 一下。
对，
哎，
这个，对 ，DevOps 其实更偏这个就是开发流程里面，就 CI/CD 啊。
对对对。
大环境啊，就是对，就你比如你要上个测试环境，一瞬间一套给你打起来啊。
对。
包括流程的正规化，这也是我们这个作为一个小团队，但是从一开始就要做好的。
区块链 DevOps。
当你团队大的话，你就很难。团队大了，如果一开始就很乱，你越往后越乱。
嗯
啊，对，一开始理顺了，就后面就很顺。对，
嗯，
很好。那我们的听众，我只能说，希望他们有耐心听到这里，然后听到你们在招人这个点。
应该听到我们
剪辑的时候能够这个。倒装一下，
听到我们在讲水晶头，你可以把那个水晶头这块放到前面去，勾引大家一定要听完。
哎呀，我的妈！行吧，行吧，那今天这样，就我这个跟我平时比就超时太多了，但是我就没关系，
两个人嘛，双份的，
是是双份的，
双
厨双
份惊喜，
双厨狂喜。
对，
这个也省大家时间。
没有没有，有交互，你们两个之间也会产生额外的这个衍生品，
是
吧？
嗯
嗯，好，那么今天我们就先这样，谢谢两位的时间，
好，谢
谢大家，谢
谢
大家，
谢谢各位，
拜拜，
拜拜，
拜拜。